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读经班。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清晨来到主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也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整个下面的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通过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主你要我们看见的亮光。也是在世界通过主你自己跟我们所说的话，让以前所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在中间能够学习到更多实际上的生活上的应用，是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退，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25章，今天要讲完的是26、27、28。所以呢，今天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关于26、27章那个推罗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投影片。我们接下来的26章呢，我们讲的是推罗。那推罗是什么呢？然后我们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地图。推罗呢，是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港口城镇。那个时候呢，这个推罗呢是非常的繁荣，因为它是港口，那跟地中海、爱琴海那边的交通来往都是靠海，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港口，所以成为一个交通来往贸易的中心，就像现在的洛杉矶或者纽约或者是新加坡之类的，就是说非常的繁荣。那么这个推罗呢，不单单是在陆地上有它的一个城池，另外呢，在外面海岛上面，另外它有一个小岛屿，都是推罗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个推罗呢，擅长于航海跟贸易。他们的人呢，基本上是以腓尼基族的老百姓。他们的特产呢是紫色的染料，紫色的染料，常常呢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那些个皇室所用的那种紫袍呢，就是用他们的颜色制作来的。但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是大卫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大卫？是大卫的时候，对。然后是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他那个建殿所用的那些香柏树啊等等，都是黎巴嫩那边运过去，是通过哪一个港口运过去？就是推罗那边运过去。好。那么为什么在这里面神要那个审判那个推罗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遭到困难的时候，就是神在 punish 耶路撒冷，就是说犹太人的时候呢，推罗呢却沾沾自喜。怎么说呢？我们如果看在26章第1节、第2节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第11年11月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人子啊，应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做著名之前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成荒场，我必丰盛。那么在这里是外民之城，外民之门指的是什么呢？外民之门是做什么呢？众民之门讲的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呢，他们幸灾乐祸，他们幸灾乐祸呢，神就要怎么样？就要 punish 他们。然后接下去又说，第3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的国民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然后接下去我们跳过来到第6节，说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兵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那 实际上就是说，结果那过差不多一年多有的时间，就是巴比伦王就带了一大批的军队去攻打那个推罗。但你要打推罗打了多少年？打了13年。打了13年，为什么会打13年呢？他们当然是固守那一部分，但固守那个城池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守不住，他逃走，逃到哪里去了呢？跑到就是后面的外面那个外海上的一个小岛，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小岛。推罗呢，推罗本来是在这个地方，在海岛上面那个地方，这个是沿海，这个是沿海的海岸线，它的这就是这条海岸线，这个是现在 Google 的照片了。不过当时他原来的城池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打了不行了，他就怎么样，他逃走了。逃到哪里去了？就跑到这个海岛上面去了。以前的推罗是在这里，以后来的推罗就到这里。那当时这个是没有的，是一个，所以呢，这个巴比伦王打了13年，结果打到后来呢一场空。他在13年中，因为他是背靠海，这个东西就全部怎么逃到那边去，跑到那边去，搬到那边去。所以等到他们逃走的时候，巴比伦王拿到的是什么？一座空城，打了13年。那个在后面那个圣经上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关于地理位置的话，如果你稍微再看一下，这个是耶路撒冷，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才是推罗黎巴嫩，所以相距有相当一段的距离，差不多这样是30公里，差不多200公里，300里左右。对我们这里来讲，洛杉矶美国来讲，300里好像 nothing right， 车子一开就到，但是这是几千年的事情，都是靠两个脚走路。好，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子民犹太人嘲笑他们，当神在判决他们的时候，所以神就要怎么样，就要惩罚他们。所以到了第26章11节的时候，他说他的马蹄就是说巴比伦王的马，必践踏一切的街道，他必有刀杀戮的居民，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奴隶，以你的资财货为猎物，破坏你的城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家里的石头土木头尘土都趴在水中。然后我们跳过去到第十八节说，如今在你这清福的日子，海岛必暂静，海中的群岛见你归无有都感到惊慌。主耶和华儿子说，推罗，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个时候推罗还是一个什么非常繁荣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主耶和华已经什么在预言，就是说推罗因他自己的 iniquity， 所以必须要得到什么惩罚。那么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岛屿，就是当时是没有这一段地方，对不对？他们打过去以后呢，他那个巴比伦王打过去以后，他们逃到那个上面去，所以巴比伦王打了13年，等于是一场空。这个东西呢，才是后来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再去打的时候呢，就是建了这一个海推罗的海盗的 causeway， 他建立了这个海盗，因为他们也是同样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巴比伦，结果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建了这一个。Crossway 呢，就这么打过去，就把也是打了6个月才把它打下的，所以推罗后来就没有。所以推罗原来的城市，就是说神在做预言的时候，这个推罗城不是在这个岛上，是在什么陆地上那个城市，以后就从此再也没有。现在推罗是跑到这个岛上去了。好，我们看二十七章呢，他一开始用了几段话来形容推罗，他是怎么来形容的呢？23章的第1节说， 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人子儿要为推罗做哀歌，说你居住海口，是居民的商谷，你的交通通道，你的交易通道许多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经说过我是什么全然美。那不单单他推罗对耶路撒冷有幸灾乐祸的一种feeling， 又不受到 punish， 不但这个之外，他还有一个什么自高自大，自高自大，他以为怎么样，他以为是我是全然没有 perfect， 没有人比得上他，没有人比得上他。如果你跳过去，稍微跳过去看看二十八章的话，他怎么说？二十八章的他第二节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什么心里高傲，说什么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啊。所以他们自高自大到一个程度，什么呀，甚至要觉得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一个神，实际上他们没有。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需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在我们学业非常好的时候，一切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一切都在登峰造极的时候，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凭着自己，但是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你什么，一切所有，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谁赐给的，都是神赐的。所以千万不要自高自大，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如果你是这样的感觉，你觉得你自己一切都很了不起，一切你都靠着自己的才能智力去做，都得到你所要的，得到一切，你完全错掉，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的。好，我们回到第二十七章，回到二十七章。那么在二十七章开始的时候呢，用了几段话来形容这个推罗。他说第四节说，你在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看看他说他自己是全然美丽，但是他的全然美丽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是造你的才能够使你全然美丽。不要忘记了，你是被造之物，而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然后呢，在下面很大的一段话呢，都是用了不少帆船，当时是帆船那种形容词。在第五节他用了什么一个字呢，是什么桅杆，对不对？然后第六节用一个什么座板或者舱板，第七节说什么篷帆，然后呢下面第八节呢是荡桨的、掌舵的等等之类，就把推罗形容成是一个非常豪华、非常 gigantic 一艘豪华的轮船。但是这艘轮船到了第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把你打破，你的资产、货物、货物随手掌舵的、捕风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度什么沉在海中。你最终的结局虽然是现在是非常豪华，但是你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像一艘船沉在什么海中，你所有的一切都什么都会消失干净。那么中间那一段呢，中间从差不多十节到以下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地方呢，主要是讲了他作为一个通商口岸跟其他的地方一切的交易啊，一切的交易啊。那么让大家稍微大家知道一下的地理，它里面说到 波斯大家都知道吧，第十节波斯知道吧，就是现在的 Persia 对不对。路德实际上就在土耳其的西边小亚细亚那一块地方，波恩跟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呢，下面他施，这以前你们听到过他施，有没有知道他施是什么地方啊？他施在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城的一个港口。然后呢，哦，我想这里面有地图没有？等一会后面可能有地图给你。这个雅婉人，第十三节的雅婉人，如果你们有英文的那个圣经对照的话，雅婉实际上在英文里面是什么 ？Greek， 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希腊啊，它只是翻译的时候呢，不知道当时他们叫雅婉人就是希腊。土巴哥米舍人呢，实际上是在土耳其的东部和南部那块地方，是土耳其。下面第十四节的陀加马呢，也是在土耳其。第十五节的底但人，底但人呢，实际上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的话，英文版嘛是说是什么 road， 这个实际上是罗德岛，是一个罗德岛，在土耳其外面海，在爱琴海上面一个岛地。所以他是说，在这个。推罗是跟差不多这个时候欧洲所有的主要的港口主要的国家做什么做交易。好，那么还有第二十二节讲到的示巴跟拉玛呢，实际上呢示巴就是现在的在那个在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的也门，就是现在的也门。大家知道哈兰是什么地方对不对？哈兰知道吗？二十三节哈兰就是亚述国的地方，你说一个神府。好，二十这七章我们接下去看第三十四节，也就是再一次强调他说，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后悔，你中间一切的人都沉下去了。这是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呢是推罗的哀歌，是继续的预告了推罗的败落，并为其呢唱起了哀歌。我们刚才讲过，就说神审判推罗主要原因是他的什么心里的高傲，自以为是神。除了之外，他还什么嘲笑右上。好，第二十八章第四节，我们接着去看。你靠自己的，你以为你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产，又因资产心里什么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破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什么？其实你在杀害你的手中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接下去呢，在十一节到十九节呢，不是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特别提到，因为在这个里面有一段很长的一段那个描写关于推罗王。那一段经文呢，在很多的解经家来看是好像比喻那个撒旦。那么牧师这里呢特别的强调，我们呢要看圣经，不要去做自己的推测或者什么一种感觉，主要是看你圣经自己的内容。但在这里面呢，如果你看前面对不对，他一到第十三节的，一到第十节的话，都是讲什么？ 飞罗怎么样？自以为什么？自位很高，是吧？自己比自己是什么？是神。所以呢，在这个后面那一段呢，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讲到了你是如何自以为高大，你自以为是神，那神就怎么样，如何的来惩罚你。那么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一点，是讲到了推罗王的自高自大，他原来的那些尊荣华贵，他们的富足就一切都被什么消失，因为神比他什么比他大，神要惩罚这个自高自大自以为神的推罗王。好，不要把他以为这一段时间呢，这一段这个圣经呢是解释为是那个撒旦天使堕落这一段啊。如果你去看，如果听其他的讲道人的话，可能会有听到这样的解释，但是这里呢，牧师强调了这一点。这里说，受高遮盖约柜的基路伯是用来想要描写什么？描写推罗王，因为他自高自大，自以为神。并说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所以有的人认为呢，在这个假推罗王之命呢，是来描写撒旦，表示撒旦原来是一个基路伯的天使，因骄傲而被神处罚，从天堕落。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所以是揣测式的灵异的解经。实际上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意思就是宣告了推罗的败落，因为他太骄傲了，自以为是自己是神，但实际上他是什么？是被造之物。好，关于推罗，我们就讲到这里。这是上个礼拜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实际上就要讲到了关于埃及。埃及是属于我们第三个 section 的这个第七节是第三个 section。 第一个 section 是关于责备犹大的预言，第二个 section 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到这个礼拜一直讲的，就是说关于责备列邦的预言，是25章到32章。所以在32章以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好，在26、27、28章，我们讲到了那个推罗的预言。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埃及的预言。第29章一开始，第10年11月12日，耶和华话临到我。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握在自己河中的大义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你看都是口气很大，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了不起。然后第4节说，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又使江河中的雨贴着你的菱角，我必将你和所有贴着你菱角的雨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雨都抛在旷野里，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淹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埃及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呢？在我们看一下那个 slide 上面，埃及我们都知道都听到，埃及实际上是一个蛮出名的国家，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北非的地方啊，尼罗河流5000年多前已经有它这个国家的存在，而且在当时它算是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国家。你看它有什么金字塔，对吧？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个是5000年前的事情，他们金是非常发达，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而且当时在这中东那一段地方也是称霸的国家。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到埃及去逃荒，后来呢，他的约瑟被什么？被卖到埃及去，对不对？被卖到埃及去，在埃及长大， 然后呢在那边做了宰相，然后呢后来很多的他的家属家两个家属都怎么都到那个十二个兄弟都到什么埃及去，在那里住了好几百年，成为一个大族。但是因为后来在那边被判了在那边受祭祀受压迫呢，所以又带领他们出埃及，就我们就才出埃及记。然后呢这个摩西呢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与神立约，然后成为神的子民，然后进入什么进入迦南地，然后就成立犹大国，后来就变成了两个，一个北国一个南国。那犹大国的末期呢，犹大原先是什么跟巴比伦国是靠得很近，但是后来呢又什么摇摇摆摆靠到什么埃及那边去，在埃及跟巴比伦两个国家中间的摇摇摆摆。你看呢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也特别谈到，就赛亚书里面也提到，对不对？但是后来因为他投靠埃及，没有听了先知的话，投靠埃及来抵挡巴比伦，结果呢不但没有能够靠埃及呢，结果反而什么更多的遭殃。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圣经上面特别提到的这一点，他说第六节二十九章第六节，埃及一切的居民应向以色列城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右手持住你就折断，伤了他们的肩膀，以他们你就折断，闪了他们的腰。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芦苇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坚强很结实的一个东西，还是个摇摇摆摆 flimsy 的东西，非常弱，对不对？如果你要靠在他身上去，靠在那个芦苇上，你肯定要什么要跌倒，肯定要跌倒。所以就是说埃及是什么靠不住的，不要去靠它。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听神的话，接下来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到荒废，天然地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这里再一次就是埃及王非常的什么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结果就怎么样就不行，就遭到神的惩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第十四节，他说：“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但是埃及要被，先我们先看那个第十二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地中成。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市中变为荒废。接下去第十四节说，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鲁，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家。巴特鲁是在埃及的北部。然后第十五节说，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密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当时埃及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可以跟巴比伦可以跟亚述国这些人在相抗衡，是一个很大。现在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埃及，虽然还是很出名，对吧？因为它埃及是一个古国文明之国，但是现在来讲埃及是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连个中等国家都什么列不上去。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证明神的预言怎么样是确实。神说，我必叫埃及被掳的归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鲁，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是非常他们高，你自以为了不起，神就要把你什么要 punish， 因为你自以为了不起。好，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推罗 被巴比伦打了43年，对不对？他们逃到那个岛上去。刚才不是说没有，他们逃走的时候把神什么东西什么全部带走，对不对？所以巴比伦我打了43年，结果什么？做了一座空城。实际上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在29章的第17-18节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说17节，27年正初，正月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第18节说，人者，巴比伦王耶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你看打的这个辛苦了，打的好辛苦啊！年纪轻的打到年纪老了，这十三年的肩膀都磨破了。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却什么没有找到什么仇。所以第19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并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掠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样就可以作为他军兵的什么酬劳。而且接着我将埃及地赐给他，受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什么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但是到第21节说，到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里面，这个脚是什么意思？这个脚表示什么？表示能力。换句话说，神在审判，在 punish 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同时什么是有一定程度的，到时候还是要什么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什么带一些以色列人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地。这后面也就谈到这一点。好，我们29章，然后呢我们看下去是30章。实际上从29、30、31、32这几章呢都是关于什么，都是关于埃及的预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一章跟大家讲，那稍微跟大家稍微挑出来一点点给大家看。好，第30章的话，第3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列国受罚之日。第5节，古时人、佛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以及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都要跟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古时人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埃及人。第6节，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其中的百姓从瑟伯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第10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的手除灭埃及众人。然后跳过去第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啊，被毁灭偶像，不单单是因为埃及王自高自大，还有他们什么在那边拜许多什么偶像。所以在这个中间呢，主耶和华又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那伯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是埃及地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光亮在所安中起火燃烧，像那是行审判。提到了这些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所提到的这些个地方，巴特罗我们看到，对不对？就是埃及这个地方，在尼罗河。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佛有没有？有没有巴特罗？有没有？有没有索安？都是在这块地方，对不对？亚文、比伯什都在这个地方，都在这个地方，都在埃及那些。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些城池？因为在这些城池里面，都是拜偶像特别严重。在那佛，他们是拜什么呢？拜火神。在比伯什呢，他们是拜猫头女神。 在亚文呢，他们是从敬拜那个太阳神，所以这些地方特别的提到这些个城市，他们是拜偶像集中的地方。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个米色土巴，就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地方，米色土巴就是在被土耳其的这个地方。还有在这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加基米色，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加基米色或者翻译成是加基米斯，这个是就是埃及跟巴比伦王一场大战。就是在这个，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结果在这一场战役中间，埃及败北，从此以后他那个强盛就什么一去不复返。如果还记得话，这个你们可以看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点，耶利米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加基米是大约的地理位置在哪个地方。好，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圣经上，我们来看第30节的第30节的第19节，然后到33的第19节，说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21节，人长为打着埃及王法老的臂膀，没有服药也没有用复活，是他有力直到。然后22节说，看到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以打折的肩膀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然后第25节说，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背板，法老的背板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被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各国，列国分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预见到，就是说在差不多，就是我刚才说的讲的那个加基米斯，他是在主前差不多605年的时候，这个法老王就是跟那个巴比伦王打了内战，就全部输掉。然后在差不多是差不多主前的587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去围攻那个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他们是跟什么犹太国是跟那个埃及有结盟，所以埃及王又派兵去跟那个巴比伦王打，结果呢又打输掉。然后呢，就是到了差不多主前差不多五七二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推罗被这个巴比伦王打败以后，13年打败以后，这个巴比伦王就顺道就什么进入到埃及，在埃及呢就是打败了埃及，进入了埃及，掳掠了埃及，所以埃及就从此就什么一蹶不振。好，第31章我就跳过去了，第32章呢我也差不多我也把它跳过去了，因为这里都是关于法老他们这个灭亡被 punish 的那个预言。那么在32章里面不单单提到了埃及是要受到 punishment， 在32章的17节，12年12月15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又叫将埃及有和有名治国的女并下课的兵从拎到东部去。然后到了第22节，这里不单单提到了埃及要受到惩罚，而且也特别提到了他们的下场跟谁一样，跟亚述，跟24节的以兰，跟26节的米色跟图巴，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那个地那个在土 土耳其南部的那两个地方，米色跟土巴以及以东，这些人都一样都要受到什么神的审判，因为他们各种各样的因缘会在上面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三十三章。三十三章呢，就是到了最后的那个 section， 以西结束的最后那个 section。以西结那个 section 就是安慰与复兴以色列的话语，从三十三章一直到第四十八章。前面呢是关于责备犹大的预言，关于责备列邦的预言，接下来就是安慰与复兴的话。好，第三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讲的主要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的责任。那么牧师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守望者的责任是什么呢？神对以西结做什么？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他的责任就是什么？吹角。什么叫吹角？吹角就是发出声音替神警戒民众。啊，守望者，以前的守望者在城墙的上面，就站在城墙上面，守望者看着远处，看看有没有敌人过来，有敌人过来赶快吹角，就警戒大家赶快起来，怎么样准备打仗，对不对？保护或者逃走。但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你是守望者，你看见敌人过来，你个脚不吹的话，大家还在睡觉，那就不就是失职了吗？对不对？所以作为神那个守望者以西结，他的责任就是要替神什么警戒民众。那守望者和先知一样，只要什么不打折，不打折扣，忠实的说出神要他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尽到了你的责任。那关于这一点，牧师以前有过很多次的讲解，就是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的责任是忠实的把神的话什么传给大家，让他知道神的真理在哪个地方，如何去按照神的真理去做。那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失职了。那么失职的后果是怎么样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至于听到角声的人有没有受到警戒，因此而提高警觉，那就不是守望者的责任了。守望者的责任是告诉大家，警戒大家，传达神的话语，不折不扣的传达神的话语。至于听到的人是不是因此而提高他们的警觉，我们来看一下，他听到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什么必归在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守望者，你应该吹角，结果没有吹角，那你不就是失职了吗？你没有去就说神要你所说的话，那你就要面对神的什么审判，神就要来向你讨。那在以西结说怎么说呢？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神却要什么向守望者讨他丧命的罪。所以作为神的先知，作为神的守望者，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忠心的来传达，不折不扣的传达神的话。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神就要向我们什么来讨丧命的罪。那么我们回到圣经上第三十三章，那这里面有提到两点。第八节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这我们讲过。第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因为什么？你忠心的执行了神要你所说的事情。第十三节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做恶， 做罪孽，他所行的义必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你不能单单靠自己的行为以为你可以真正的称义，你如果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必死在罪孽之中。但是到了第十四节说，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恶人必定死亡。但是接下去他说，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政治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什么？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恶人，你受到了警戒，你接受了这个警戒，你照了神的话去做，你就能什么？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得救。那么像现在，就像现在我们讲现在的话，就说传福音，我们要尽量去什么？去传福音，去领人归主，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你传了福音以后，这些人接受不接受是他的事情，这个是他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这些个人本来是恶人或者是不义之人，但是一旦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们就什么，所有的罪都什么一笔什么勾销了，他们就成为什么义人。但是你一个人，就算你的行为是非常的正直，是一个好人，但是你没有接受神，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单靠你自己的行为不能什么成为义人，最终你还是要与神什么隔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再继续下去。好，我们来看第三十四章。第三十四章是讲的牧人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想讲的是守望者，那么现在我们来讲的是什么呢？是牧人。我们来看一下 slide 上面怎么说。失职的牧人，那个时候君王是什么？是老百姓的牧者，为老百姓，以老百姓为羊群，君王的天职就是牧养神的群羊。可是以色列的牧人，他的君王却失职了，没有做到对，他们只知道什么牧养自己，却没有去牧养百姓，没有牧养百姓。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说呢？第三十四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这个牧人就是什么？以色列的君王，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膏脂油，穿羊毛，宰肥壮，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果残果，被捉的你没有领回，失散的你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些牧人都是什么失职了，他们作为牧人应该是什么好好的牧养他们的子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只知道肥了自己，却没有什么去看过自己的百姓。那我们在这，我们如果看过新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也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把自己比作是什么好牧人，喂养什么使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牧人。在这里，当时的犹太人的他们的君王，甚至于他们的那些先知，或者不是真正的先知，假先知或者祭司，都没有什么尽到他们的责任，都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说到第九节说，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第十节说，主耶稣如此，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以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我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然后第十一节怎么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 还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说什么？他叫寻找羊，就连一只羊是九十九只羊在，一只羊就要掉了，还要怎么样去把它找回来？这也就是说，在这里神要自己成为什么？牧羊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牧羊人。然后十五节再一次强调，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得以躺卧。失散的我必寻找，被捉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的牧养他们。”这些肥的壮的都是什么？肥了自己，瘦了别人的什么？这些的以色列的那个领袖君王。实际上现在也有不少了，我们以前好多年以前，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那个我们有几个电视传道人，记得不记得 Jim Baker 还有一个 Jimmy Swaggart、这两个人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他们那两个组织非常的大，很多人都捐献了很多的钱，这些钱不是十万二十万几十万，是几千万的，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都到他们自己口袋里去了。而且我还记得那个 James Baker 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那 IRS 去检查他了，他的 office， 他那个时候一定有 computer， 这查就是看见，就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他说不，他把证据都毁掉了，他说 I don't know， you ask about God， you ask God， 你去问神好了。吃了肥了自己，却瘦了干嘛？瘦了别人，披着这个牧人的衣服，却是做豺狼的工作，瘦了别人，肥了自己。很多人都受骗上当。第十七节，我的羊啊，轮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羊和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施行审判。自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场地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省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省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第二十三节，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那个时候大卫还活着吗？大卫早就怎么死了，早就不在了。那神说，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照管那些羊，就是神的子民，牧养他们。这个大卫指的是谁？耶稣基督。这里就是说弥赛亚的预言，这也是再一次讲到了弥赛亚的预言。二十四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二十五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立平安的约是也，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在我山的四围成为复原，我也必叫石鱼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平安的约，平安的约，平安的约。耶稣基督是什么？和平什么？和平之君。记得不记得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谈到了这个一点？和平之君，平安之约，讲到是谁？耶稣基督。什么是平安约？就是新约。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做我们的基督，做我们的牧羊人，是新约，是恩典之约。然后跳过去第三十节，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三十一节，你们做我的羊，我操场，你们做我的羊， 我操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记得不记得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你们是我的百姓，是子民，我是你们的神。好，接下来我看35、36，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看那个 slide， OK。35、36，这里提到与神的子民为敌，也就是当时就是犹太人，那现在就是什么基督徒？与神的子民为敌，就是与神什么？为敌。神叫先知责备希尔山，也就是以东人。以东人那个是什么罪呢？他们的罪就是什么？记仇。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呢，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因在圣经上，在洗西结书里面说，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以西结奉主的名责备列邦，多半是呢是指那些国家与以色列为敌的国家。圣经的原则就是说，你如果与神的子民为敌，那就是与神为敌。那么在这里牧师有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使徒保罗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他非常的大力的去迫害这个教会。耶稣将他显现了，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而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是因为什么？耶稣把教会当作什么？是自己，他自己就是什么？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以色列在这里面呢还讲到了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将会经历一个归主为圣的过程。什么叫做归主为圣的过程呢？他们屡次犯罪，受到惩罚，家破人亡，然后神的恩典，有一天神将自己的名在他们身上为圣，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表示一代人将悔改，这样得到洁净、赦免、归主为圣。然后在接下来说，除掉食心、坏事、肉心。以西结书里面说，有一天人将除掉食心、坏事、肉心，表示将有内在更新，有一日将会有人呢重生得救，得到新的生命。对，就是在新约时代。好，我们看一下关于枯骨这一点，一定要讲枯骨逢生这一段。第37章是枯骨逢生，这是第三个意象。我们第一个意象在一章，第二个意象在八章，这是第三个意象。第37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到我的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在平原遍满了骸骨。然后他说，他是我做骸骨四周经过，随着这平原骸骨顺周，而且极其枯干。神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我说，主啊，主耶稣，你是知道的。在英文圣经里面是说 LordYou alone know， 只有你什么知道，只有你知道。神又说，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叫枯干的骸骨说，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果如此说，我必是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然后我必给你们加上金，使你们长肉，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你们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西结就照着神的话去做。正在做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音，有地震，骨跟骨互相联络，他看见有骨有肉，就是没有什么，还没有气息。
主替他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是骸骨，骸骨就活了，便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什么？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我们的指望失去，我们的秘诀尽尽了。第十二节，所以你们要发预，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这里面这一段的枯骨和复活的预言讲的是什么？这里面如果你看前面一大段的话，问他这些枯骨会不会复活，他不知道。但是随着神的预言，随着神的灵进入他们中间，随着这个风吹到他们身上，他们复活。什么意思？实际上在十一十二节就给你答案，十一十二节就给你答案。什么意思？人子啊，这些枯骨就是什么？以色列的全家。以色列全家他们有一个想法，是什么想法？我们的骨头怎么枯干了，我们的指望怎么
没有，
家破人亡，国家都没有了，人都被掳到什么巴比伦那边去了。你说是不是已经是到了绝望之地？没有了，家也没有，国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完完全全的绝望。他们在巴比伦那边就是他们的什么，就是他们的坟墓，就是他们的坟墓，他们就像一堆死灵一样在那边。那么现在在这里谁说？第十二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犹太人，我什么避开你的坟墓，我必怎么样使你们从坟墓里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 promise， 是预言。当时他们刚刚什么呀，被灭掉，家破人亡，但是神在这里已经告诉了，告诉他们，你们不必绝望，我必领你们什么回来，我必领你们回来。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好，第十三节说，我的名啊，我开你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四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你们就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本地，本地，就是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就是耶和华说，这一个枯骨中复活，就是这个主要的解答案，就是在十二十一十二节。然后接下去那一段呢，接下去那一段呢是讲的是一个预言，就是两根棍子接在一起，对不对？两根棍子代表什么？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对不对？一个南国，一个北国，他们分成两。现在要怎么样？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两个国再也不是分裂成为两个国，要成为什么？一个国。而且这一个国在二十一节里面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各国收取，从四周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啊，再一次讲到了这些犹太人，虽然他们现在被四处分散，但是神就会把他们带回来，而且不但把他们带回来，按照埃及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什么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不再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这一个王是谁呢？就是先前所讲的那个什么耶稣基督，那个好牧人，就是他们的王。
也不再因偶像而谈争非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上了犯罪的地方，我要接近他们。如此又是主题什么什么主题？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跳过去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个大卫就是指谁？耶稣基督。众民必归一个牧人，这个牧人是谁？耶稣基督。他们必顺从我的殿上，遵循我的律例。第25节说，他们必住在我赐给他们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列祖所对之地，他们和他们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这里谈到了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并且26节，我要与他们立什么？又讲到平安的约。这个平安的约就是天天所说的永约，是他们人数增多，在他们中间增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这里讲几个永远？小小的几段里面，三个永远，三个永远。然后再接下去的第二十七节说，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28节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民中什么？直到永远。这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实际上我们如果你被看到的是永约新约圣所，如果你跳过去看第40章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意象，就是什么？新的圣城。如果你把这一个新的圣城的内容，你再跳过去看启示录21章的话，这几个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这样一看的话，整个图片都在你面前，这个 puzzle 就出来了。好，多讲几分钟，对不起。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带住你的里面的学习你的话语，求神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心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求我们每一位弟兄通过我们的学习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能够知道主你是怎样的一个慈爱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爱我们的主。你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做我们的基督，为我们牺牲，死在十字架上。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白白得来的恩赐，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能够为着我们的行为相称。主，我们谢谢你，我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